第四十九回，公子豹后师买国，齐义公主持御变。话说士会同寿余济了黄河，望东而行，未及离许，只见一位年少将军引着一队军马来迎，在车上欠身曰：“随即别来无恙。”士会近前视之，那将军姓赵，名硕，乃赵相国顿之子也。三人下车相见，士会问其来意，硕曰：“吾奉父命前来接应吾子还朝，后面复有大军至矣。”当下一声炮响，车如水，马如龙，簇拥士会同寿余一齐去了。秦康公使人隔河瞭望，回报康公，大怒，便欲济河伐晋。前哨又报，探得河东复有大军到来，大将乃是荀林府细缺二人。西起竹曰：“晋既有大军接应，必不容我济河，不如归也。”乃班师。荀林府等见秦军已去，一还晋国。士会去秦三载，今日复晋将城，不生感慨。入见灵公，伏地谢罪。灵公曰：“卿无罪也，使列于六卿之间。”赵盾加魏寿余之劳，言于灵公，赐车十乘。秦康公使人送士会之妻奴于晋，曰：“吾不负黄河之事也。”士会感康公之意，致书称谢，且劝以息兵养民，各保四境。康公从之，自此秦晋不交兵者数十年。周清王六年崩，太子班即位，是为匡王，即晋灵公之八年也。使楚穆王薨，世子吕嗣位，是为庄王。赵盾以楚心有丧，乘此机会思复先世盟主之业，乃大和诸侯于新城。宋昭公楚旧，许文公兴，陈灵公平国，魏成公正，郑穆公兰，许昭公赐我，并置会所。宋陈郑三国之君各诉前日从楚之情，出于不得已。赵盾以各个抚慰诸侯，使复复于晋，唯蔡侯复楚如故，不肯复会。赵盾使细缺引军伐之，蔡人求和，乃还。齐昭公潘本欲复会，是患病，未及盟期，昭公遂薨。太子涉即位，其母乃鲁女子叔姬，谓之昭姬。昭姬虽为昭公夫人，不甚得宠。世子涉才望庸常，亦不为国人所敬重。公子商人，齐桓公之妾密姬所生，素有篡位之志，赖昭公待之甚厚，此念中祖，专似昭公死后方举大事。昭公末年，赵公子元于位，任以国政。商人继公子元之贤，意欲集纳人心，乃尽出其家财，周续贫民，如有不及，借贷以济之，百姓无不感激。又多具死亡在家，朝夕训练，出入跟随。即世子涉即位，是彗星出于北斗，商人使人瞻之，曰：“宋齐晋三国之君皆将死乱。”商人曰：“乱齐者非我而谁？”命死士即于桑木中刺杀世子涉。商人以公子元年长，乃委言曰：“涉无人君之威， 不可居大位，吾此举为兄故也。公子元大惊曰：吾知尔之求为君也久矣，何乃累我？我能是尔，尔不能是我也。但尔为君以后，得容我为齐国匹夫，以受忠足矣。商人即位，是为义公。子元心悟商人之所为，闭门托病，并不入朝。此乃是公子元的好处。且说昭姬痛其子死于非命，日夜悲啼。义公悟之，乃求于别室，解其饮食。昭姬因鲁公人，使通信于鲁。鲁文公畏其之强，命大夫东门遂如周，告于匡王，欲借天子恩宠，以求是昭姬之求。匡王命善伯往齐，谓义公曰：既杀其子，焉用其母？何不纵之还鲁，以明其之宽德？义公会事社之事，闻杀子之语，面颊发赤，默然无语。善伯退就客馆，义公迁昭姬于他宫，使人诱善伯曰：寡君于国母为之敢慢，况承天子降谕，敢不承顺？吾子何不夜见国母，使知天子眷顾宗国之意？善伯只道是好话，遂驾车随使者入宫夜见昭姬。昭姬垂涕，略诉苦情。善伯尚未及达，不于义公在外掩制，大骂曰：善伯如何擅入吴宫，私会国母，欲行苟且之事耶？寡人即送之天子。遂并善伯拘禁，与少姬各囚于一室。恨鲁人以亡命压之，兴兵伐鲁。论者为义公事幼主，求国母，居天使，虐邻国，穷凶极恶，天理岂能容乎？但当时高国侍臣汲汲在朝，何不奉子元以生商人之罪，而乃纵其凶恶，绝无一言。时事至此，可叹矣。有诗云：欲图大位，欺孤主，先散家财，买细民。堪恨朝中瘦弱弱，也随市井媚凶人。鲁使上卿季孙行府如晋告急，晋赵盾奉灵公和宋魏蔡陈郑曹许共八国诸侯，聚于护地商议伐齐。齐义公纳贿于晋，且事善伯还周，昭姬还鲁，诸侯遂散归本国。鲁闻晋不果伐齐，亦使公子随纳禄于齐以求和，不在话下。却说宋襄公夫人王姬，乃周襄王之女兄，宋成公王臣之母，昭公楚旧之祖母也。昭公自为世子时，与公子昂、公孙孔叔、公孙钟离三人以田猎游戏相善，既即位为三人之言事听，不任六卿，不朝祖母，疏远公族，代弃民事，日以从田为乐。司马越欲知宋国必乱，以其官让于公子昂。司成公孙寿亦虑祸及，告老致政。昭公即用其子当一株，四为司成之官。襄夫人王姬老而好淫，昭公有庶弟公子豹，美艳胜于妇人，襄夫人心爱之，醉以酒，因逼与之通，公子豹力拒得免。然襄夫人终有心， 遂欲废昭公而立公子豹。昭公为木乡之族太盛，与公子昂等谋逐之。王姬因告于二族，遂作乱，为公子昂、公孙钟离二人于朝门而杀之。司成荡一株聚而奔鲁。公子豹素能敬事六卿，至是同在国诸卿与二族讲和，不究擅杀之罪，召义荡诸于鲁，复其位。公子豹闻齐公子商人以后师买人心，得篡其位，乃效其所为，义散家财，以周济平民。昭公七年，宋国遂饥，公子豹进出其仓廪之粟以济贫者，又敬老尊贤，凡国中年七十以上，月至素薄，加以饮食真味，使人慰问安否。其有一才一艺之人，皆收至门下，后须管待。公卿大夫之门，月有馈送，宗族无亲疏，凡有吉凶之费，卿能助之。昭公八年，宋复大饥，公子豹仓廪已竭，乡夫人进出宫中之藏以助之师，举国无人不送公子豹之人。宋国之人不论亲疏贵贱，人人愿得公子豹为君。公子豹知国人助己，密告于乡夫人，谋事昭公。乡夫人曰：闻楚舅将列于孟珠之叟，乘其驾出，我使公子胥闭门，子率国人以攻之，无不克矣。报依其言。司成荡一株，颇有贤名，公子豹素礼敬之。至是闻乡夫人之谋，以告昭公曰：君不可出猎，若出猎，恐不能反。昭公曰：彼若违逆，虽在国中，其能免乎？乃使右师化元、左师公孙友居首，遂尽在府库之宝与其左右。以冬十一月望孟珠进发，才出城，乡夫人召化元、公孙友留之宫中，而使公子胥闭门。公子豹使司马化偶号于军中曰：乡夫人有命，今日扶立公子豹为君，吾等除了无道昏君，共待有道之主，众议以为何如？军士皆踊跃曰：愿从命。国人亦无不乐从。化偶率众出城，追赶昭公。昭公行至半途，闻变，荡一株劝昭公出奔他国，以图后举。昭公曰：上自祖母，下及国人，无不与寡人为仇，诸侯谁纳我者？与其死于他国，宁死于故乡耳。乃下令停车置餐，使从田者皆饱食。食毕，昭公谓左右曰：罪在寡人一身，与汝等何欲？汝等相从数年，无以为赠，今国中宝玉俱在于此，分赐汝等，各自逃生，吾与寡人同死也。左右皆哀泣曰：请君前行，倘有追兵，我等愿拼死一战。昭公曰：徒杀身无益也，寡人死于此，汝等勿恋寡人。少顷，化偶之兵已到，将昭公围住，口传乡夫人之命，单诛无道昏君，不关众人之事。昭公急挥左右，奔散者大半，唯荡一株仗剑立于昭公之侧。化偶再传乡夫人之命，独召一株， 一诸叹曰：“为人臣而避其难，虽生不如死。”化偶乃操戈直逼昭公，当一诸以身避之，挺剑格斗。众军民齐上，先杀一诸，后杀昭公，左右不去者，尽招屠戮。伤哉！使臣有诗云：“昔年化都是商公，化偶今朝又助凶。贼子乱臣原有种，蔷薇桃李不相同。”化偶引军回报湘夫人，右师化元、左师公孙之等合班起奏。公子豹仁厚得民，疑似大魏，遂拥公子豹为君，是为文公。化偶朝贺毕，回家换新藤抱足。文公加荡一诸之中，用其弟荡回为司马，以待化偶。母弟公子胥为司乘，以补荡一诸之缺。赵盾闻宋有弑君之乱，乃命荀林甫为将，和魏陈郑之师伐宋。宋右师化元至晋军，被臣国人愿待公子豹之情，且敛金帛数车为犒军之礼，求与晋和。荀林甫欲受之。郑穆公曰：“我等鸣钟击鼓，以从将军于宋，讨吴军也。若许其和，乱贼将得志矣。”荀林甫曰：“其宋一体也，吾以宽其，安得独诛宋乎？且国人所愿，因而定之，不亦可乎？”遂与宋化元盟，定文公之位而还。郑穆公退而言曰：“晋为禄是贪，有名无实，不能复霸诸侯矣。楚王新立，将有事于征伐，不如弃晋从楚，可以自安。”乃遣人通款于楚，晋亦无如之何也。然先有诗云：“仗义除残是霸图，兴师翻把乱臣服，伤人无恙报安慰，笑杀中原少丈夫。”再说齐义公伤人，父姓贪横。自其父桓公在位时，曾与大夫秉元争田邑之界。桓公使管仲断其驱职，管仲以商人李屈将田断归秉氏。商人一向嫌恨于心，即是事涉而自立，乃尽夺秉氏之田。又恨管仲党于秉氏，亦削其封邑之半。管氏之族俱罪，逃奔楚国，子孙遂仕于楚。义公尤恨秉元不已，使秉元已死，知其墓在东郊，因出猎过其墓所，使军士掘墓，出其尸，断其足。秉元之子秉处随侍左右。义公问曰：“尔父罪何断足否？卿得无怨寡人乎？”处应曰：“臣父生免行诛，已出望外，况此朽骨，臣何敢怨？”义公大悦曰：“卿可谓干骨之子矣。”乃以所夺之田还之。秉处请掩其父，义公许之。父构求国中美色，淫乐为日不足。有人欲大夫颜直之妻甚美，因元旦出令，凡大夫内子俱令朝于中宫，颜直之妻亦在其内。义公见而悦之，因留宫中不遣之归。谓颜直曰：“中宫爱尔妻为伴，可别娶也。”颜直敢怒而不敢言。其西南门有地名申池， 池水清洁可浴，池旁竹木甚茂，时下五月，义工欲往深池避暑，乃命丙处御车沿直参圣。又师化缘思谏曰：“君越丙处之父，纳沿直之妻，此二人者，安之不嫌怨于君？而君乃亲近之，其臣中未尝缺缘，何必此二人也？”义公曰：“二子未尝敢怨寡人也，卿勿疑。”乃驾车游于深池，饮酒甚乐。义公醉甚苦热，命取绣榻至竹林密处，卧而乘凉。丙处与颜直寓于深池之中。丙处恨义公甚深，每欲弑之，以报复仇，未得同事之人，知颜直有夺妻之愿，欲与商量，而难于其口，因在池中同浴，心生一计，故意以折竹击颜直之头。直怒曰：“奈何欺我？”丙处带笑言曰：“夺汝之妻尚然不怒，一击之伤何不能忍耶？”颜直曰：“失妻虽无之耻，然是岳父之师，轻重何如？子忍于父，而则我不能忍于妻，何其媚也？”丙处曰：“我有心腹之言，正欲育子，一向隐忍不言，唯恐子以忘前耻，吾虽言之，无益于事耳。”颜直曰：“人各有心，何日忘之？但恨力不及也。”丙处曰：“今凶人醉卧竹中，从有者唯吾二人，此天谴我以报复之机，实不可失。”颜直曰：“子能行大事，吾当相助。”二人试体穿衣，相与入竹林中看时，义公正在熟睡，鼻息如雷，内侍守于左右。丙处曰：“主公酒醒，必觅汤水，汝备可预备以待。”内侍往备汤水，颜直执义公之手，丙处扼其喉，以佩剑吻之，头坠于地。二人扶其尸，藏于竹林之深处，弃其头于池中。义公在位才四年耳。内侍取水至，丙处谓之曰：“商人弑君而立，其先君使我行诛。公子元贤孝，可立为君也。”左右等唯唯，不敢出一言。丙处与颜直驾车入城，复置酒痛饮，欢呼相庆。早有人报之上卿、高卿、国归府。高卿曰：“何讨其罪而戮之，以戒后人？”国归府曰：“弑君之人，吾不能讨，而人讨之，又何罪焉？”丙言二人隐蔽，命以大车装其家资，以骈车载其妻子，行出南门。家人劝使速迟。丙处曰：“商人无道，国人方幸其死，吾何惧哉？”徐徐而行，俱往楚国去气。高卿与国归府聚集群臣商议，请公子元为君，是为惠公。然翁有诗云：“仇人岂可与同游，密尔仇人仇报仇。不是逆臣无远计，天教二汉逞凶谋。”话分两头，却说鲁文公名兴，乃西宫狄夫人生姜之子，于周襄王二十六年嗣位。文公娶齐昭公女姜氏为夫人，生二子，曰鄂，曰氏。其婢妾秦女静莹亦生二子， 曰微，曰叔弼。四子中为微年长，而恶乃狄夫人所生，故文公立恶为世子。使鲁国任用三桓为政，孟孙氏曰公孙敖，生子曰谷，曰难。叔孙氏曰公孙资，生子曰叔仲彭生，曰叔仲得臣。文公以彭生为世子太傅，季孙氏曰季无义，乃季有之子。无义生邢府，即季文子也。鲁庄公有庶子，曰公子随，亦曰仲随，住居东门，亦曰东门随。自西宫之事，已与三桓一同用事。论其辈数，公孙敖与仲随为在从兄弟，季孙邢府又是下一辈了。因公孙敖得罪于仲随，客死于外，故孟孙氏失权，反是仲孙氏、叔孙氏、季孙氏三家为政。且说公孙敖如何得罪。敖娶举女戴吉为内子，及谷之母，其弟生吉，及难之母也。戴吉病卒，敖姓淫，父往聘己氏之女，举人辞曰：“生己尚在，当为季氏。”敖曰：“吾弟仲随未娶，即与随纳聘可也。”举人许之。鲁文公七年，公孙敖奉君命如举修聘，因顺便为仲随逆女，即鄢陵。敖登城而望，见己氏色甚美，是夜竟就己氏同宿，自取归家。仲随见夺其妻，大怒，诉于文公，请以兵攻之。叔仲彭生谏曰：“不可，臣闻之，兵在内为乱，在外为寇，幸而无寇，可起乱乎？”文公乃召公孙敖，使退还己氏于莒，以示仲随之汉。敖与随兄弟讲和如故。敖一心思念己氏，至次年奉命如周，奔襄王之丧，不至京师，竟携吊臂思往莒国，与己氏夫妇相聚。鲁文公亦不追究，立其子胡主孟氏之嗣。其后敖忽思故国，使人言于谷，谷转请于其叔仲随，随曰：“汝父若欲归，必依我三世乃可。吾入朝，吾欲国政，吾携带己事。”古使人回复公孙敖，敖急于求归，欣然许之。敖归鲁三年，果然庇护不出。忽一日，进取家中宝货金帛，赴往莒国。孟孙谷思念其父，余年病死，其子仲孙聂上幼，乃立孟孙南为卿。未几，己氏卒，公孙敖复思归鲁，悉以家财纳于文公，并及仲随，使其子南为父请命。文公许之，遂复归。至其病不能行，死于唐部。公孙南故请归其丧于鲁，南乃罪人之后，又全主宗嗣，以待众灭之长，所以不甚遇事。季孙邢府让仲随与彭生得臣，是叔父行，每事不敢自专，而彭生仁厚，居师父之任，得臣屡掌兵权，所以仲随、得臣二人由当权用事。敬盈是文公之宠，恨其子不得为嗣，难以众禄交结仲随，因以其子威托之，曰：“翌日威得为君， 鲁国当与子共之。众随感其相托之意，有心要推戴公子威，念叔仲彭生乃是世子恶之父，必不肯同谋，而叔孙得臣性贪贿赂，可以利动，时时以敬营所赐分赠之，曰：此营氏夫人命我赠子者，要使公子威时时以得臣之门恭谦请教，故得臣以心向之。周匡王四年，鲁文公时有八年也。是年春，文公薨，世子鄂主丧即位，各国皆遣使调问。时齐惠公元心急大位，欲反商人之暴政，特地遣人至鲁会文公之葬。众随谓叔孙得臣曰：齐鲁是好也，桓息二公欢若兄弟，孝公结怨，言及伤人，遂为仇敌。今公子元心力，我国未曾致贺，而彼先遣人会葬，此修好之美意，不可不往谢之。乘此机会，结其为缘，以立公子威，此一策也。叔孙得臣曰：子去，我当同行。毕竟二人如棋，商量出甚事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